主后2006年，北美大湖区华语10个月追求。总题：简介《使徒行传》第5篇。
今天早上我们说到第六点是吧？第七点，第七点我们说到工作和工作之间的关系。我知道这段时间呢，很多姊妹都很痛苦，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怎么为什么来了这么多使徒啦、工作啦、圣徒啦、教会啦、同工啦？可是你要认识啊，你一生服侍主，这会成为一个框架。你不可能离开这个框架来服侍主。那我们说到，在这为着建造一处处的教会，像《使徒行传》那样，这么多的教会，记不记得我们说的教会是怎样被兴起的？是不是？那么在为着兴起啊，这许多的教会，主会兴起一些弟兄们来像使徒那样，甚至于兴起姊妹们来像使徒那样，然后怎样呢？主也会兴起啊。许多的弟兄爱主，成为啊和使徒们，一同啊来服侍主。所以当我们说同工的时候，可以包括使徒，也可以包括那些啊把一切摆下来服侍主的人。那这些同工们，他们会有一个工作。早上我们就说到啊，这个同工们这个工作和工作的关系啊，第一个，同工们要有啊相同的启示托付。认定和劳苦，换句话说啊，这个同工们不是自由的，同工不应该说啊，我今天愿意服侍主了，所以我就照着主所给我的，我来服侍了。同工们如果用这个同字，我就问了，同在什么地方？他是同在呀，这个启示相同，托付相同，认定相同，因为这样啊，他们的劳苦就相同。这个劳苦啊，并不是一个越法或者一种施行，这个劳苦是啊，我在这个启示，我在这个托付里而产生的劳苦。比如说，保罗告诉提摩太怎么劳苦，你要在以弗所设立长老；告诉提多怎么劳苦，你要在那里做些什么样的事。他们并没有做完全同样的事，因为他有不同的背景。可是他们呢，有同样的劳苦。如果教会是健康的，众地方教会是健康的，在非洲，在美洲、北美洲、南美洲，在中国，在台湾和东南亚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主都需要得着一般的爱主的圣徒们，他们不仅爱主，也把一切奉献给主。他们不仅把一切奉献给主啊。他们也愿意来好好的服侍主，所以在这样一个工作里啊，他就会在这样一个见证里啊，就会有许多的工作被兴起来。我举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啊，比如说我们到了乌干达去了，巴西也到乌干达去了，那巴西在乌干达就和我们所劳苦的城啊很近的，劳苦的城很近，所以弟兄们有时说我们去看望他了什么了，我也觉得都很好。但是我一直没有鼓励，为什么没有鼓励？我说啊，你先不要啊去侵犯他，因为人呢、愿意学交通。所谓交通弄不好啊，就是啊，我有个方法，你有个方法，咱们学什么方法？我说你们呢、好好的劳苦几年，也让他们好好劳苦几年，大家都是在基督里啊，他这个交通会顶自然的。当那时候交通的时候啊，大家都有很多可学了。我所做的有很多缺钱，你所做的也有很多缺钱，我所做的有很多恩典，你所做的照样的。那因此我们都在那里劳苦几年呢、我们累积了一些东西，懂不懂？然后我们就彼此啊来学习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相同的启示托付认定里面来劳苦的。所以这个劳苦绝不是指啊用一个东西啦，用一个方法啦，众教会都一样，不是那个，而是执着同工们要在根据那个启示里而有劳苦。就好像养孩子，父母对孩子啊这个养育啊是同样的，应该如果用属灵的名词啊，是同样的启示，同样的托付。 没有一个父亲母亲有了孩子以后就看到孩子这么一个烂家伙，这么一个笨家伙，这么就是给了我了，哎，这个不会的。连我看那个，我到一个弟兄家去，就上一个主日，到一个弟兄家去，哎，是前一个主日。总而言之，有一个主日，去吃饭，他家就有一个孩子，有这个蒙古啊，蒙古病，这懂不懂？有时候不是挺清楚。哎呀，我看这个母亲一见，我就讲，哎呀，这个孩子啊，是我进教会以后得着的，说这么多年，这个孩子是我们最大的安慰。你说得出来吗？父母说得出来，懂吗？然后，哎，他这个父母跟他讲了，哎，这是好，哎，这就不好，懂吗？哎，来吃面包，吃面包，那么你给他面包就完了是吧？他说一二三四五个，然后哎，他拿一个，几个了？几个了？他就教他一二三四五，懂不懂？他那个劳苦的方法和他的哥哥姐姐完全不一样。他的哥哥姐姐聪明得很，这个爸爸是北大毕业的，你就知道聪明不聪明。母亲是个上海人，上海人没有笨的，是不是？这么一个家庭，哥哥姐姐聪明得很，可是父母啊，他在一个托付，在一个启示，在一个托付，在一个认定里来劳苦的时候，方法完全不一样，可是那个劳苦又完全是一样。我不知道对我们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懂不懂？他怎样陪这个人去读书，他也怎样陪这个人吃面包，他怎样对那个人讲，哎呀 very very good， 他也对这个人伸伸手指头，懂不懂？我们祷告了，那个孩子他看着我们都在祷告，他也祷告，他哎，我看他母亲就有一种对待他的方法，就好像我不太懂，这是称赞他不称赞他，总之啊，那个孩子啊一下，他母亲一个方法来帮助他，这就叫劳苦。这个教会啊，不能一致化、一般化，不能啊活在一种规条里，因为圣徒都是生机的这个肢体啊，或者神的儿女啊。个人都不一样，成长的背景不一样，成长的过程不一样，对不对呢？所得着的构成不一样，所得的观念不一样，可是他们所要接受的劳苦是完全一样。所以你在美国人中你劳苦，你到中国人中你照样劳苦。那么这些劳苦的人呢，他们尤其是有托付认定劳苦是同工了，而他们又都要有，换句话说，你不能说我来劳苦了什么都没有，都要有什么呢？都要相对的生命真理运作的构成，在你身上有生命的构成、真理的构成、运作的构成，这一种啊，就是会产生啊，这个健康的同工。谁是我的同工？弟兄啊，和我启示是一样的，托付是一样的，或者意向是一样的，托付是一样的，认定是一样的，劳苦是一样的。劳苦的目标是一样的，虽然我们做工的方法是不一样的。我就举这个例，你看他们都用展示嘛，你看那种展示嘛，个人有个人的长处啊，杨阿明有阿明那个长处嘛，文定有文定的长处嘛，干定有干定的长处嘛。你逼着每个人去做阿明，那不要他们的命了？你叫阿明去学文弟兄，那不要他的命了？可是他们不都是在那劳苦吗？不就是在那学习照着主所给他们的来供应教会吗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啊，这里所说的他们在同工同劳了。感谢赞美主。不仅这样，他们的工作，就当这个工作大起来了，教会多起来了，他们的工作啊又是分区的，而且他们工作的区域啊是可以啊扩大，或者用这个字，或者把可以改成逐渐，他们的工作是啊逐渐扩大的。你不要一下就分个地盘，懂我这意思吗？比如说我们到邱主席，这个我做拿我自己做例子，我开头就是克利夫兰嘛，后来主带我去 Pittsburgh 读书，我因为在 Pittsburgh 读书那几个月就兴起了 Pittsburgh 教会，那么我就那时候克利夫兰陈锡正还在这儿，我们就有配搭嘛，在这儿配搭，然后我就到 Pittsburgh 多，他留在克利夫兰多。 后来他走了，那我就要花很多时间留在克利夫兰。那主给我们开门嘛，就到了曼雪去了，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慢慢的他就做大了，就不仅是 Ohio 了，他也移民到 Michigan 去了，懂不懂？也移民到这个 Western New York 了， Western Pennsylvania 了，到了 Buffalo Pittsburgh 了，他这个是逐渐扩大的。啊，有一天李弟兄来了，李弟兄就替我们做见证。哎呀，说在大湖区啊有一个水流，所以你要知道那句话就告诉你，那个水流绝不是你们所讲。这句话是李弟兄亲自讲。在那个时候，李弟兄到我们这儿来开特会，开完特会以后，他回到西岸就替我们做见证。他说：“神在大湖，主在大湖区有一个水流。”这是他用的字。那有两个特点出来了。第一个，哎，突然我们变大了，变成大湖区了。大湖区你知道有多大？哎，这说是怎么变大了？变大了。第二个就是，哎，从这里他说这里有一个水流。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事情都不是，有时候弟兄们讲这个真理啊，就讲太特别了，对，怎么那个对水流的断定，什么都太特别了，不能这样说的。这样说一定带进组织的。今天有些对我们的说法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主的怜悯，是主的怜悯。我们从来没有意识，我们从来没有意识，在这里做多大嘛？想也没想到嘛。我们不过是学习在克利夫兰中心嘛，那我到 Pittsburgh 去了，我在那读书，当然我就传福音嘛，当然就带人得救嘛。那主也把一些美国这种加进来，那当然也就兴起教会嘛。有几对非常好的夫妇啊，也被主得着了嘛。那然后这个主自然这个工作就开展了嘛，它是逐渐的这么长出去的，就是连大陆在内，你知道这大陆全。中国大陆第一次集中负责利用集中的这个整合性的聚会是我去做的。那我去做是怎么做的？第一个就是有个地方，他一个工厂有这个地，认识人也多。第二个就是1980年我讲的信息不是印成书了吗？就到大陆去吗？所以他们最艰苦的时候就读那个《新乡之起》，他们呢读那本书，因为他读那本书啊得了太多帮助，一直到最近我在大陆，还有弟兄坐在我旁边，或者会自去讲，哎呀，我竟然和朱弟兄坐在一起，跟我坐在一起，跟我坐起来人多得很呢、啊。有人骂我是狗，有人骂我是什么，你是为什么觉得稀奇？他就会告诉你，当1980他们经过大苦难的时候，读那种书，那种书刊呢、啊。就成为他们的力量了，所以他里面羡慕啊，摸着这个属灵的人，你懂这话吗？哎，我问你了，这大陆工作我们想着去做吗？没有啊，他也是主自己来铺路啊，主自己来开呀、啊，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所以弟兄们啊，这个工人同工们多了，工作也大了，工作大了以后啊，工作是有区域的。而在每一个工作区域里又有区域的，比如说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，这是一个区域。保罗告诉提摩太，我把你留在以弗所，他又以弗所又成为一个区域。然后告诉提多，我把你留在 Crete， 是不是啊？哥利底，我把你留在哥利底，哥利底又是个区域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在保罗这个区里又有区，但是他们又还是同工。他们不是区长，懂吗？教长、区长，可是我们人呢？这个人因为堕落嘛，要不然就是全世界都是我的，要不然就是我巩固我的区，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有这个机会了，我糊里糊涂的怎么可以带全球了？全世界都是我的，什么区不区？就一个区，圣经也没这么说嘛。那我们这些没有出息的呢？哎。果然在搞了三条街，克里凡这三条街，这是我的区。有一次我到南加州，我到洛杉矶去看望李弟兄。那时候啊，李弟兄刚刚托付几个青年人，那么都很年轻，就苏明祥都很年轻。 说你们青年人呢，就好好做这个青年聚会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做青年聚会，所以花很多力气祷告啊，预备啊，有的人就意见多，有的人就意见多不被采纳，一个不被采纳的用呢，就跟我讲一句话，无论如何某某大学总是我的吧。哎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，他的某某大学就变成他的区了，无论如何，你记这句话，无论如何某某大学总是我的吧。我说这某某脑子啊，你骂他吧有什么好骂的，你阿门吧你说不出来，你只能说一句话，哎呀主耶稣啊，无怪乎以弗所说，然而我们蒙了怜悯的。说这么一般堕落的人，不是他呀，你我都是一样哎，懂吗？要不然就是我，这是我，这个是我控制的，要不然就是我里面找个小点，找了小点后人，你就找三条街，那每条街还有一个街的区嘛，还有一个街长出来嘛，那我这个街总是我的吧，然后那一个街管不上，那个家总是我的吧，我太太儿女总是归我管吧，人的可怕呀。所以我告诉你啊，主会兴起许多主的仆人们来，光是在大湖区我想就有80位，可能不止80位，全世界服侍主，这些我们都把它算作我们的同工，有的老练一点，有的年幼一点，大多都是非常健康的，也有一两个的确叫你挂心，不是头痛叫你挂心，是将来怎么办，你能从他们身上明显的看见一些亏缺，但是你也知道他们还是你的同工啊，这一两个都不在这个房间里，所以你们不要去猜来猜去是哪一个。是有，的确叫你挂心，这怎么办？这，因为你要知道，人只有一辈子，年轻的时候他都不会觉得那个难处的，到年长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学得好，没有学得好，那就很痛苦了，那不如带个职业。但你告诉他带个职业，他又不高兴，就不愿意。我愿意服侍主。愿意服侍主是一件事，可以服侍主又是一件事啊，懂不懂？但你我没有谁告诉他你不可以服侍主，这话谁讲得出口？你愿意服侍主，我们就陪你服侍主吧。但是你里面很清楚吧，这个服侍主不是那么简单呐、啊。所以啊，主会光是譬如说，光是这一代主兴起就80位，我看很快在大陆主会兴起20-30位，包括海外回去的。和大陆本地的，如果2年之内、3年之内主兴起30位，我一点不稀奇。现在像我们这样追求，大陆就将近50位啊，50位弟兄在追求啊，不止啊。你们中间有一些弟兄，我绝对信主会带你们回去。我不敢，虽然我替刘弟兄，但我不要替刘弟兄说话。我绝对信主会在你们中间得罪一些人回去，我也绝对信要再来这几年，主会在大陆开始得罪一批。愿意全时间好好服侍主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小看他，而且你不要小看这几年，这几年的根基就是将来。你懂不懂这意思？你刚刚他开始做根基的时候，谁在那里做，做的好不好，都会影响将来。这同工会多的，但是你要注意啊，同工不可以自己给自己画的，我也不可以说全球都是我的。这个不能讲的，我也不可以讲大湖区是我的，这也不能讲的，你都要让主自己来做的，懂不懂？你的心胸要大，告诉主，主啊，你逐渐的把我的侍奉的区域范围把它扩大了，那叫我呀能够在我所在的地方有祝福，也借着在我所在这样的祝福啊，产生更多的祝福流入到附近的地方去，这个就是健康的情形了啊。那我们读一下这里几节啊，加拉太书，因为这里我都是用这个书信啊，加拉太书2章，加拉太书2章7节到9节啊。他说啊，这是这个原则了啊，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，正如就是保罗了，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，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， 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这里明显有两个区，一个是犹太人区，一个是外邦人的区。他又知道啊，所赐给我的恩典，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、基法、约翰，基法就是彼得，雅各、彼得、约翰，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，叫我们往外邦人中去，他们往受割礼那人去。这个应该是使徒行传十五章，在那个时候他们做的这个决定。这个决定以后，彼得不也就走了吗？彼得就也没有留在，也没有留在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一定有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，我们可以说圣经不愿意把它记载下来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因为一定是不美的，非常不美的。那另外一面，也许啊，借助这个非常不美的在耶路撒冷的历史，就把这十二个使徒啊，就真正的都打发出去了。人这个喜欢主的祝福，比如说我在想，就是李长寿弟兄，你看台湾不闹事，李弟兄会来美国，懂我这话吗？那台湾不闹事，他不是在台湾兴旺啊，那时候是菲律宾呐、香港啊，对他也都交通也多，就从那里慢慢做就好了。哎，他是台湾闹事，这个局面就非常艰苦了，他就被打发到美国来了嘛。然后在美国主角印证了他是一个使徒嘛。所以弟兄们啊，我们要看见主永远是主。所以这是十二个使徒啊，也就这样出去了，不是有的到非洲了，有的到印度了，对不起啊，因为我这个没有做过深入研究，所以我不能告诉你。但是我知道有这些事，就是十二个使徒都到不同的地方传扬主的福音去了。因为耶路撒冷太 too ugly， 我不愿意用中文了， too ugly， 整个的情形 too ugly。 哎，但无论如何，你从这里这些经节你能不能看到啊？哎，保罗主给他一个区域，彼得主也给他一个区域，对不对呢？然后保罗就说了，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外邦地是我的，他也没有。所以你看啊，就到这个，如果你再读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啊，十章是吧，十三到十五节，他已经说到他这个区域了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啊，哥林多后书十章啊，十三节，啊，我也不愿意啊分外的夸口，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勾到你们那里。换句话说，我在你那劳苦啊，是神所量给的，神量为我这个界限呢、啊，我就可以到你那去劳苦。外邦是我的地，这个我这个工作呀，主给我这个工作这个区域啊，是这么大的一个外邦地。但是啊，当我在外邦地劳苦的时候，还有一步步界限的问题。哦，这个不简单的、啊。但是你看，主给我个界限，把我就勾到啊，这个勾到你们那儿去了。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，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啊，传了基督的福音了。他说第十五节，我们不当作别人所劳碌的，分外夸口。你知不知道啊？教会生活最怕的，就是啊，别人看你种了棵树，果子垂，果子下垂，他就啊，告诉你，你种树这个地是他的。教会最怕这个东西，教会最怕这个东西。他劝来说，这是我的，这全球都是我的，工作是我的，教会是我的，最怕这个东西。结果这样呢？结果你有没有注意啊？这个所有圣经的原则完全都打破。这你不要以为我讲笑话呀，这个的确就在我们中间就不断的发生了、啊、这样的事。人喜欢说啊，这些教会都是我的。或者这教都是李弟兄兴产，李弟兄兴起来的，因为是李弟兄兴起来，这都是我们的，弟兄啊，这不好吗？你，我不敢说带头，但他说，无论说保罗说了，我不当作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，别人在那儿劳碌了，我就不愿意做什么了，那别人劳我不夸口，但指望这个很好， 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啊，所量给我的界限呢，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。你假如我这样举一个例啊，如果主给保罗这个外邦地在这儿，是不是呢？那这个地太大了，对不对？到第二次他的行程，他经过陆地就到了哥林多了。到了哥林多以后啊，你注意啊，第二次行程主要的就在这个地方。不错，他也得了菲利比在这儿，是吧？菲利比在这儿，好像再过来一点，菲利比在这儿。他到这以后他就说了啊，如果哥林多教会啊不行了，我还有什么走头嘞？这个区都是我的，这是我跟雅各约定的，主耶稣承认不承认我不管，起码使徒们公认的，懂不懂？你们是搞这一块的，我是搞这一块的，知道？你们是在犹太人中嘛，我到外邦人中嘛，但是我到外邦人中啊，我又不是宣告哦这些都是我的，而是我一步一步的走，一步步走。等我走到哥林多的时候啊，我就非常愿意从哥林多到罗马去了。但是我怎么到罗马去呢？必须啊，你们长啊，长得好了以后，依着你们长得好，我就可以到罗马去。哇，这个属灵的认知啊，的确是高。我们对工作太容易化了，哎，这个工作是我的。现在不是就开始很有意思吗？有一个弟兄是我非常爱他，我相信他也非常爱我。他都是到马坎去了吗？因为那个马坎弟兄很善良嘛，就接待他，接待他也就很自然嘛，带他去聚会。聚完以后，他就跟我告诉别人，现在马坎的南区已经是我们一伙的了。你注意到，完全违背这些原则的，懂不懂意思？你把教会做分裂了，你还感觉有些人跟我们在一块儿了。我希望这个弟兄啊是言者无心啊，但是你要知道啊，玩笑里面都有真理啊，言者无心哪会没有里面没有一个东西了，他就完全违背啊圣经的原则了。这是你功劳苦的果效，不是，是别人在那儿多年劳苦的，懂不懂？但是因为有个历史，你也可以来访问，这是很健康的。你来访问，那么弟兄带你去聚会，这也是很健康的。你就应该照着教会的情形起来，好好供应教会的情形，教会的带领起来，好好帮助那个教会，继续去讲一篇道。讲完篇道就告诉，哎，现在我把马卡南区啊也做成我们，跟我们是同伙了，还是这么一句话。哎呀，弟兄，我听了以后，我不能告诉你我里面多难过。我没有生气，这有什么好气的？为什么我难过你知不知道啊？很少主的仆人认识什么叫同工？同工是我们有相同的启示，相同的托付，相同的认定，然后有相同的劳苦。不是相同劳苦，不是你读什么我也读什么，你做什么我也做什么，是我们都是为着基督，为着教会，为着圣徒，是吧？相同的劳苦。然后这个同工在工作的时候就懂了，他的确是有趣的。这个趣啊，他这个有趣又不是怎么画出来的。我看这个青年，我们中间的青年人，这个青年人，我总是觉得啊，我们老了，我们这个老人呢、啊，不应该告诉青年人太多，所以我就啊鼓励他们啊，你们怎么聚会都可以，怎么祷告就可以。然后不就有一个弟兄就很兴奋的就鼓励他们搞这个金属乐器啊 band 的。rock 其实没有 rock music 不公平了，搞这个金属乐器的叮叮哐啷的，第一次打完以后就天下大乱了啊，就然后就信息南郊的信息讲他们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人骂我们了就应该问我有没有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没有，你管他干什么？他又不是讲你，因为你没有嘛，有了就得悔改嘛。我看他们改的不错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这些从来没有触犯我，懂吗？他这个怎么搞的？有一件事的确触犯我了。有一天，他们这几个人呢，神经兮兮的，也用哈林的号子谈青年工作，就划分区域。 懂不懂？某某同工，你雇哪些教会，就把你们 Naperville 啊，就划分到 Detroit 这个 Daniel Kim。哎呀，我那听了，我里面非常气，非常气。我就跟我把那几个负责弟兄找来，我跟他们几个负责弟兄，我说弟兄啊，做工的人是到人中间去的，不是叫人来的，懂不懂？你是一个真正做工的，你不要老写信叫人来，我今天有什么机会你来，我今天有什么机会你来，你是要到中间去的。我说你们这青年同工啊，要学习一个个教会去看望，一个个教会去陪他们祷告，一个个教会去帮助他们。那么当然有需要，你也可以把他们叫来。你这种一下就分几个区了，这块是你的，这块是我的，这件事我说我不能接受。你愿意啊，用个什么金属乐器啦，你愿意聚会在房顶了，这个我都能接受。这有什么了不起？从主那里看，房顶跟房顶上聚会跟房里面聚会什么不同？聚会就是聚会嘛。但是啊，我们把教会分成块了，我做小 bishop， 你做小 bishop， 这我不能接受，因为教会是升级的。但是我也不劝你们，就跟他吵起来了。我 never 为什么要归你管呢？那你不是也是一样是肉体吗？人家已经肉体了，你要记住一句话，从来就是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，所以你就要加倍配合。哎，这属灵不简单呢、哦，属灵是不简单呢、啊，对吧？你去吵吗？那不就更坏吗？所以你要，他要着急了就去，但是要求他，盼望他多和你们在一起。你看保罗这里的话，他这句话讲多好，他说我也不仗着啊别人所捞的来夸口。哎，这个全球怎样了？或者哎，什么岛怎么样了？什么国怎样了？你夸这一口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，但是我指望你们呢、啊，你们的信心增长啊，那我所量给我的界限呢、啊，就可以因着你们呢、啊，就更加开展了。每一个同工都要有这样的认识。这个王立群。他这个好同工，好同工，常仲林好同工，他们都有个难处，他说唯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啊，就越来越深的，懂这句话的意思啊？懂不懂啊？小子杨平懂不懂啊？唯望你们信心增长，我在哥伦布在这深度越来越好越来越好，我叫他们越来越深越来越深。保罗不是，你们信心长一点，我王立群就出去了。王立群啊，出去了没有啊？常仲明啊，出去了没有啊？唯愿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，哎，我就可以和你们一块儿更加属灵了。没有，你看保罗这个话写得多好，你们若是啊信心因着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，主所量给我这个界限，这个很大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我已经可以到哥林多了，够到哥林多了，那你们长得好了，我就可以去罗马了，懂不懂这句话？你们长得好了，我就可以去西班牙了。是这个界限是要一步步长出来的，懂不懂这话？我在一个地方服侍，因为我服侍的好，因为这个弟兄们信心的增长，就叫我这个界限呢就可以扩大了，最终啊主为我这个托付啊就可以完全实化出来。哎呀，弟兄们呢、啊，这里就说到啊，他说你要认识啊，这个他们的工作是分区的，这个现在大家应该懂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啊，并且他们的工作的区域啊是逐渐扩大的。我在这个分区里，或者他们在这个区域里的劳苦，或者这样说吧，并且他们在区域里的劳苦是逐渐扩大的。工作是分区的，在区域的劳苦是逐渐扩大的。我这是仰望主啊，在2006年。主能得着几处好的教会，我真是仰望主。2007年，我们可以10到15处好的教会，我也仰望主。到2010年，我们也可以有40处50处好的教会。的确是，可能都不大，但是的确是一处一处教会的见证。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 这样你的存在才有价值嘛。你存在才有价值，你眼光应该开拓嘛，开广，眼光应该开广嘛，负担应该明确嘛，这个工作应该有方向嘛。但是你要领会啊，这不是画地图的问题，他一定要啊，先有一个地方，两个地方，到那你的确你感觉这是主把你勾到那里去了，然后在那里啊，圣徒你看见他们的信心增长了，因着他们的信心增长，教会建立情形有点显明了，你知道主现在会把你带到下面一步去。所以同工的工作是有界限的，而这个界限呢又不是法律的，懂不懂？又不是法定的，界限完全是生机的和在生机劳苦里而产生出来的结果。弟兄们呢，主要怜悯我们啊，要认识啊，我们要认识同工啊，同工工作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啊，同工有相同的启示、托付、认定、劳苦，也有相对，也都有相对的生命真理运作的构成，但他们的工作是分区的。现在你懂我这句话的意思了，对不对呢？而且他们这个，刚刚我有一个发表，那个不错啊。他们在区域的劳苦又是逐渐呢，怎么说？扩大。哎，他在那个区域的劳苦，不是我一来，这个是我的，不是。你要到一个点去，你如果在那去传福音，传得好，自然旁边主会给你兴起五个八个教会来。你再去服侍他们，服侍得好，自然主会再给你兴起十个、二十个教会来，他都是很自然的，懂不懂？但是你自己的心胸。要有这样的心胸。如果你说感谢主很好，还可以更好，长了还可以更深，那么当然你没有这个心胸，什么也兴不起来，兴起来你也看不见，懂吗？就算主兴起来，因为你没有这个心嘛，没有这个心怎么看得见？那再下面一个啊，同工之间呢，还有五分钟，同工之间健康关系的榜样，这我读一下就可以啊，这个很好讲。教会见证的初期在耶路撒冷使徒们之间没有特别的描述，因为原则上啊，主被提的时候，主升天的时候，这个我看他们是很健康，的确很健康。那个时候啊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搅扰，圣灵的工作也很强，所以啊，他就没有什么描述，就是同心合一站在一起啊，什么同心合一祷告了啊，只是见证啊。他们是同心合一的。那到后来你就注意啊，这一切的同心合一它是要经过试炼的，没有一个所谓的同心合一可以永久维持，所有的同心合一都要经过试炼。这个试炼来的时候啊，那个同心合一的实际就会借助啊你对真理的认知，你生命的度量和主所量给你那个心胸是不是扩大，能不能扩大，是绝对有关系的，懂吗？教会中不可能不争吵，弟兄姊妹在一起不可能不争吵的。争吵如果都是你对，你就知道可能是有问题的。那在你这个有这样甜美的依了，会有事故发生的。那个时候，第一个到底真理清楚不清楚？第二个，到底生命的度量丰富不丰富？生命的度量丰富，他很多东西他吃得下去，他知道怎么吃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心胸啊，人的心胸是不是开阔？人的心胸很狭窄，主很难做事，懂不懂的意思啊？人的心胸开阔了，很多事不打搅他。你知道，一个人很大的人呢、啊。很多事不打搅他，我在大陆有的人都告诉我，哎呀，朱弟兄，这个好像是，意思就是很多事你应该非常受搅扰了，为什么你看着都觉得不错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不是属灵的，这是主在你身上的工作，叫你啊这个人呢、啊、产生了一个包容的度量。所以啊我们就用巴拿巴和保罗的事例。第一，巴拿巴是耶路撒冷里经历了复兴，奉献了一切，心胸宽广的人。 如果《使徒行传》有一个可爱的人，我大概要我要投他一票。他的确可爱，他的确可爱。他这个你看他这个是个利未人，换句话是个本来就是服侍神的，一生就是服侍神。然后在一得救了，在耶路撒冷教会一看这个复兴，就把一切的钱财都奉献了，摆在使徒的脚前。哎呀，而且他大概很热心，照顾人呐、啊，看望圣徒啊，有点像我们的杨弟兄，所以他的名叫劝慰子。我看他比杨弟兄积极，杨弟兄有时候太善良，他就出去，所以他名字叫劝慰子啊。他是个心胸宽广的人。第二，是巴拿巴把扫罗啊引荐给使徒们的，这个大家都了解嘛啊。然后是巴拿巴把扫罗、啊、从大树啊带到安提亚过教会生活。扫罗在这里我们还需要研讨啊。扫罗从耶路撒冷离开以后，他到底干了些什么？到底干了些什么？我相信他的追求是没有断过，应该也在传福音，是不是？应该也在传福音。但是无论如何啊，就是缺少一个具体的东西来支撑他的知识。一个高的知识是需要一个健康的教会来扶持，懂我这意思吗？一个高的知识是需要一个健康的教会来扶持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巴拿巴就把大树啊，到大树去找扫罗，找来找去还给他找着了。你不要看那个圣经里找着那句话呀，就是你知道他在那个城，可是没有地址。大树是一个大城，大树啊是一个大城，就是今天的 Boston 里面有哈佛大学、MIT 大概都有。那么在这样的这么多人中，你去找一个扫罗，哎，竟然给他找着了。多少天什么我们过程都没有说，只是说他找着了。找着以后怎样呢？就把他带到安提阿过教会生活。然后圣灵就说了，要为我分派呀、啊，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。你看。两个人甜美，我相信保罗见到巴拿巴总是满了感激的，懂不懂？我到耶路撒冷谁也不敢见我，是你。我在安提阿还是你。明天早上再讲吧。主怜悯我们啊，求主，我们要告诉主啊，求你兴起我，叫我能够与弟兄们同工来服侍你，也求你啊给我同样的启示托付认定和劳苦，也求你啊，真理、生命、运作都有构成，叫我、啊、也在工作里合适的有份，这是一个大的祝福啊！求主怜悯我们啊！